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造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你把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奉献给你，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就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就求圣灵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带领你的每一位儿女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你赐下悔改之心、赦罪之恩和得救的信心，让我们在座的没有认识你的慕道的朋友可以认识你。我们求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求你的名在这里得荣耀。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非常感谢神，允许我今天继续在这里，传讲启示录的信息。我们今天是讲启示录系列的第六，是讲七个教会的第三个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了两个教会，其中第一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吗？是以弗所的教会。那他所面临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他所面临的问题是缺乏爱心的问题。那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教会，因为苦难，这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他，而是来鼓励他，因为他们将要面临很大的逼迫。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教会是叫别加摩教会，那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关于真理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不容易那么记好，我想了一个办法怎么记住。第一个教会叫以弗所，他的问题是缺乏爱心。我记得我们的孩子要出生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给了我们很多的衣服，那我们就想把这些衣服送给别人，但是在具体送的时候看到有的衣服就很漂亮，就有点犹豫要不要送给别人，就把它锁起来了。这叫以弗所。以弗所的问题就是缺乏爱心。那第二个教会叫士美拿，士美拿所面临的问题是苦难的问题。士美拿就让我想起咱们中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有一条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士美拿，就是一点也不要拿，也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要拿这个世界一针一线。虽然我们会面临苦难，这是第二个教会。那第三个教会就是别加摩。那别加摩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背景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他们是魔鬼所在的地方。所以说别加摩的教会和魔鬼的联系非常密切，就不要再让这个教会再用魔鬼的作为了，就叫别加摩，因为他们的魔鬼已经很多了。这个不是肉夹馍哈，我以前非常喜欢吃肉夹馍，是别夹馍哈，大家记清楚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教会，他们所面临的是神学、是教导或者教训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提到教训、教导、教义或者神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很遥远，这些东西非常的抽象、非常的枯燥，但实际上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的真理、我们的教义、我们的教训就决定了我们的信仰，这是第一步。在这边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大卫这个人好还是扫罗这个人好？大家想一想，大卫这个人好还是扫罗这个人好？或者大卫是个好人还是扫罗是个大好人？大家一般想是大卫，对不对？但我们实际想想，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对圣经有很少的认识，就像刚才这艾米姐妹所讲的，如果他对圣经不是很熟的话，如果直接看圣经里面关于大卫和扫罗的记载的话，他会觉得大卫是一个很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谋财害命，他做了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扫罗虽然表面上不敬畏神，但是他没有做这些严重的违背道德的事情。所以人可能觉得扫罗是个好人，大卫是个坏人，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大卫是一个好人，扫罗是一个坏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他有和上帝的关系，他虽然犯了罪，但是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和人的关系。所以说和神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对真理、对神的认识，这是第一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加拉太的教会和 和哥林多的教会如果比较的话，大家觉得哪一个教会会比较好？哥林多的教会和加拉太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比较好，是不是？但是哥林多的教会大家想过没有？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乱告状的问题，有纷争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保罗在写信跟哥林多的时候称他们为圣徒。加拉太的教会虽然没有这些道德方面的问题，但是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的时候不但没有感恩，带着感恩的是咒诅，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无论这个人是天上的使者还是我们，他都应当受咒诅。也就是说，加拉太的教会虽然在道德上没有严重的问题，但是在真理的层面上严重的偏离了纯正的福音，所以保罗说这是受咒诅的。我们在这边讲的不是说道德或者我们的行为不重要，而是说真理或者神学或者教义是第一步的。所以说我们在具体的教会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两种偏差，第一个偏差就是我们的教义、教训、教导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即使我们的教训、教义、教导非常的好、非常的正确，但是我们的行为没有与我们的信仰相匹配，这也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所以说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一方面他称他们为圣徒，另外一方面他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有人他继续地拜偶像，继续地喝酒，继续地敲诈，继续地过一个不容神一人的生活的话，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的。所以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我们中国人往往讨论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实际上这两点都非常的难。我们认识一个真理实际上也不容易，我们知道了一个真理，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真理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无论是知还是行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今天看别加摩的教会的时候，实际上他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教训出了问题，我们仔细去研究这个经文的时候，乃是他的教训应当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当中在拜偶像，因为有一位叫做巴兰的先知在传这样的教训。表面上他非常的相信上帝，他的教义他的教导没有问题，但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却违背了他自己的教训和教导，所以这是别加摩教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大体的看一下上下文。上下文的时候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本书专门讲到祝福的，就是当我们去读去听去遵行启示录所记载的时候，这是一个有福的人。只有启示录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鼓励，鼓励我们去读，鼓励我们去遵行，鼓励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所以说我们把启示录的题目定位主来的日子近了，做一个有福的人。它的结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开始，那第一章的后面就讲了一个主的形象，使徒约翰在一个海岛上看到了主的形象。这个主的形象跟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讲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主的形象是慈爱的，是一个 baby， 是非常和善的，但是这边给我们一个主耶稣的形象，他是一个审判官。第二章和第三章就讲到了主的教会，有七个教会或者七种教会，或者教会里面所面临的可能的五种的问题，这是主的教会。那主的教会要经过一个大征战，大征战之后他们要面对主的审判，那最后就是审判之后。所以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大概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就是我们要先要认识我们的考官，然后呢第二章第三章他给了我们七道考题，看看我们有没有考好。那四章第十六章那就是考试，那十七章和二十章我们就要交卷，那交卷之后，那我们如果通过考试的话，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开始我们的新生，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永远的与上帝隔绝。所以这是大概启示录的一个背景。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别加摩这个教会，别加摩是在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是小亚细亚的首府，所以它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与雅典、亚历山大、 并成为当时的三大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与这段经文联系很密切的，它是一个宗教中心，就有很多的宗教信仰或者偶像崇拜在这个地方。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民间的各种各样的偶像，包括崇尚自由的偶像，崇尚成功的偶像，崇尚权力的偶像，崇尚健康的偶像，像纽约有一个自由女神一样，那他们也有自由女神，有成功女神，有权力女神，有健康女神。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医疗中心 medical center。 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来求这个神像，那求了以后那病就好了，所以很多人来治病，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医疗中心。这是民间的偶像。那第二种呢，就是君王的崇拜，就是崇拜罗马的君王或者皇上。这是罗马帝国里面第一个城市，就是允许为活着的君王建立一个神庙的一个地方。一般来讲都是这个皇上死了以后我们才为他建个庙，对不对？就像中国的毛主席纪念堂，没有说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我们给他搞一个纪念堂，是他死了以后才给他搞个纪念堂。那奥古斯都有一个君王，他在他活着的时候大概公元29年就给他建立了一个庙来拜他。所以说与基督徒联系比较密切的就是君王的崇拜，因为基督徒不愿意崇拜君王，所以他们就遭受了迫害。因为君王的崇拜往往是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连在一起的，如果你不崇拜这个君王，那你就不爱国，你就不爱你的民族，那你就要遭受迫害，大家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大概别加盟的一些背景。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讲经文应用和行动。我们在讲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应用，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把我们所学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啊？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好吧？我读一段，大家读一段。我读第一段哈，大家读第二段，然后我读第三段。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天使说，那有两任意见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对我的信心。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谢谢大家，请坐。这段经文我们重点讲中间这一段，就是14节和15节。我们先看一下第12节到第13节。那这段经文的结构是按照这七个教会的统一的一个结构，先是写给这个教会的天使，这个天使就提醒我们地上的教会在天上的身份和存在。我们地上的教会除了在地上有一个存在和身份之外，我们天上还有一个存在和身份啊，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除了写信给天使之外，接着就说主的形象，或者我们知道主到底是什么。主就是那有两刃利剑的。那两刃利剑意味着什么呢？什么叫那有两刃利剑的？那这个经文在第一章也出现过。那这个剑就像我们中国的尚方宝剑一样，它代表着权柄，代表着力量，代表着公义，代表着审判。那主是有那两刃一剑的，也就是说主是有权柄的，是有力量的，是公义的主，他会审判。因为别加摩他是小亚细亚的首府，那按照罗马的律法，那只有这个首府的地方长官他有权力来判死刑或者执行死刑。在这边说主是有两刃一剑的，也是与地上的权柄有一个对比。那告诉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生死，不掌握在地上的权柄手里面。无论这个人是我们的老板，还是奥巴马，还是中国的总统或者主席，乃是掌握在主的手里面。这是我们所认识的主。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就讲了主对我们的了解，他说他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主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我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对我的信心。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别加摩叫做撒旦座位之处呢？因为这个地方偶像的崇拜非常的盛行，用咱们现在的讲话讲，就是叫做鬼的老窝。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偶像非常的多，他的建筑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宏伟，所以叫做撒旦座位之处。那因为这个偶像崇拜，所以说很多的基督徒就遭受了迫害，特别是因为对君王的崇拜。那其中有一个有名的人叫做安提帕，那即使在这样的迫害当中，那这边的教会依然坚守耶稣的名，没有弃绝对耶稣的信心。这是第十二节和十三节。那十四节我们简单讲一下主的责备，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的人服从或者坚守了巴兰的教训。那这个字和前面那个十三节的坚守是一个词，所以说不仅仅是一时的来跟从这个教训，乃是坚守这个教训，这个巴兰的教训。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出在教会的内部，不是教会的外部，对不对？因为在你那里，就在你们当中有的人坚守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绊脚石意味着什么？圣经里面经常用绊脚石这个字。绊脚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当有人被这个绊脚石绊倒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最终的状态，他失去了永生，他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坠落了，他与基督无关了，他最后进入了地狱的永恒的烈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绊脚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行奸淫的事。在古代的时候，拜偶像经常与奸淫连在一起的。那有人要服从或者坚守了尼哥拉一当人的教训，照样这两个字告诉我们，大概尼拉哥一党人和巴兰的教训是非常类似的。说这边十六节主就一个呼召或者一个警告，你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他就快临到你那里，用他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个地方是讲了主的审判，可以发生在现在，也可以发生在最后主再来审判们每一个人的时候。第十七节是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这边告诉我们，这段的经文不仅仅是针对别加摩的教会，也不仅是针对当时的教会，乃是针对从古到今所有的教会，也不仅是针对教会，乃是针对每一个有耳的人，就是每一个有耳朵的人，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听神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得胜的主要是应许我们会给我们三样的东西，那第一个是隐藏的玛拿，第二个是白石，第三个是新名。那什么是玛拿呢？大家还记得吗？什么是玛拿？玛拿是干什么用的？对，玛拿是吃的，就像汉堡一样哈。但是那是隐藏的玛拿，就是说有可能别人不知道，有可能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是隐藏的。那这个玛拿和刚才第十四节所讲的吃祭偶像之物是对立的，就是有的人他们吃祭偶像之物，但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他不应当吃祭偶像之物，乃是要吃隐藏的玛拿。所以它代表了和上帝的关系，和上帝的 fellowship 和 worship。 这是隐藏的玛拿。那什么是白石呢？白色在启示录里面大概一共出现了13次，都是代表基督徒的公义，说它是一个天国的颜色，说代表了基督徒的品格和他们的特性。这个石头可以表示永久，也可以表示一个门票，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通过上帝的审判呢？就是要上帝赐给我们这个白石，借着这个白石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永恒。因为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如果他们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一个礼仪的话，他们都要拿一块石头才能够进去。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白石可能是表示主耶稣给我们这么一个允许，一个 ticket， 我们借着这个白石可以进入上帝的永恒。那石上写着新名，那新名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按照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十二节和十六节，还有以赛亚书的六十二章的第二节、六十五章的十五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的第二节、六十五章的十五节，还有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一般来讲，这个名是上帝的名，他把他的名写在了我们的身上，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表示我们与他的这种亲密的、深刻的、永久的、特别的关系。那这样的关系是非基督徒所没有的，所以他的名字也是非基督徒所不能够认识的。所以说除了那领受者之外，没有人能够认识，也就是只有基督徒，只有上帝把他的名赐给他的那些人，他才能够知道这个名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只有他到底知道他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所以说隐藏的玛拿、白石和新名，大概是表达了在永恒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这是大概这段经文的含义。所以说我们现在重点讲第十四节和十五节主的责备，也就是巴兰的教训。那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谁知道巴兰是怎么一回事啊？谁是巴兰？有没有知道谁是巴兰？一个先知是吧？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还是一个渺小的先知？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应该，但是也是个假先知哈。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巴兰哈，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巴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民数记的二十二章。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民数记的二十二章。就巴兰这个人是很难认清楚的，就这个人他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人。你是如果这个一遍很粗的把圣经读过去，就觉得巴兰这个人很好。这是我们大概的第一印象。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巴兰这个人非常的有问题。这是巴兰，所以他是非常有隐蔽性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巴兰哈，二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前面就讲了以色列人的第二代，也就是 ABC， 他们要进迦南地了，就经过四十年的旷野，他们现在呢碰见了两个民族，一个叫做摩亚，一个叫做米甸，所以他们联合起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呢觉得又打不过，所以就派人去找巴兰。那巴兰呢是当地一个远近有名的先知，非常的有能力，他说什么就会应验什么，就他说明天耶稣来，耶稣就能来，大概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就去找巴兰了。这使者到了巴兰这里呢，巴兰就对使者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那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那巴兰这么做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看一看，应当讲是没有问题，而且他讲得很好，就是神对我说什么话，那我就会对你们说什么话，我肯定不会乱说的。这是第一个回合。我们看下面哈，下面就是神就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这人是谁？”那巴兰说：“是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那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那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大概知道巴兰这个人的确是他是有能力的，他可以和神面对面的讲话，虽然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他是有先知的身份和地位的，这点非常的清楚。然后早晨起来，巴兰就对巴勒的使者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如果故事到这里为止的话，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很顺服的先知，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知。但问题就在于那他们又来了，就是巴勒的臣仆又来了，他们带了更多的东西来了。那巴兰就回答他们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那这边巴兰有没有什么问题？按他讲的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他讲的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你把全国的金银财宝给我，我也不会违背上帝，就像说把美国一半的财富给我，我也不会违背上帝。那这个话是讲的非常的大， 但是这边大概有这么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为什么呢？因为神前面已经给他说得很清楚的，那迷是蒙福的，你不可咒诅他们。所以说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他这些人连见都不要见，也不要留他们祝福，直接就把他们赶走了。因为神的旨意简单易懂，非常的明确，你不可咒诅他们，你要祝福他们。所以说巴兰把他们留下来，大概我们知道好像巴兰还是有点想法的，这是我们大概的猜测哈。我们看下面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招你，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那这边神对他说话，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如果巴兰去，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巴兰一定要遵行神对他所说的话，这是一个条件。这段经文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尽管去，但是你要记得我已经对你所说的话，神已经对巴兰说的，你不要去。就神大概有可能有这个意思，就是你有自由去，但是你要记得我对你说了什么。说无论如何，这边神强调的是巴兰要遵行上帝的话，这巴兰就去了。这边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哈。就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莫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就因他去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这是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可能不懂的地方。神不是告诉他可以去吗？为什么这边神又发了怒呢？那下面的经文我就没有这个没有列出来了，大家经文可以打开民数记22章哈。就下面的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啊，是一个小孩子很喜欢听的一个故事，希望大人我们也可以愿意听哈。我这边准备了个东西啊，大概当做驴哈，这个是我儿子的玩具，像个马哈。就说他骑着驴走的时候，神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那这个驴呢就看见这个使者了，但是巴兰没有看见，所以这个驴就先向左拐，好像是终于挤过去了。挤过去以后呢，神的使者又来阻挡他，这个驴呢又从右边过去了。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使者就站在这个路中间，那个一个大概是一个巷子，这个驴怎么过也过不去了，只好趴下了。那个巴兰就没有看见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很不理解，这个驴怎么成了这样子了？他就非常使劲的打驴，然后这个驴呢就突然开口说话了，他说：“你为什么打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如果你的驴突然这么跟你讲话，你会吓个半死，对不对？但是巴兰那个时候也是在气头上，他说：“我为什么打你？你为什么这么几次不听我的话？”所以巴兰就开始和这个驴对话了。那个驴就说：“我以前是这样的吗？”那个巴兰就说：“以前不是这样，那今天为什么这样呢？”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开了巴兰的眼睛，他就看见了神的使者站在了路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明白这个驴为什么挡他了。那他们的对话呢，也强调一个很基本的信息，就是巴兰有可能可以去，但是呢，他一定要遵行上帝对他讲的话，他不能够诅咒以色列人，他只能够祝福以色列人。所以说我们看看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巴兰去了之后呢，我们大概记得是巴兰祝福了以色列人3次，所以搞得巴勒也非常的恼火，他说：“我花了这么多钱来雇你来了，让你来给我诅咒他们了，你却来祝福他们。”那巴兰讲的也非常的冠冕堂皇，他说：“我只能说上帝让我说的话。”然后呢，巴兰就回去了，巴勒也回去了。这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好像就结束了，这是24章的最后。但是呢，后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是23章的最后哈。那24章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25章哈，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其淫乱，然后他们一起拜偶像，所以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是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教会一共才50-60人啊，24000人不知道有多少教会。所以说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能一开始读就大概不会想到啊，因为巴兰已经走了，那后面又以色列人拜偶像，好像是和巴兰没有关系。但是呢，31章告诉我们，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巴 兰又偷偷的回来了，或者没有真的回去。那回来以后呢，他给巴勒献了一计，就来明的咱不行，来暗的，我们让这个女子来勾引他们，来拜偶像，来行淫，这样的话就可以败坏他们。所以这是巴兰。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巴兰的特点了哈。但是我们要刚才讲了，巴兰他也是祝福以色列人的。那个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祝福呢？那就是后面所讲的《申命记》23章第5节，还有其他的经文所讲的，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确实那诅咒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大家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巴兰本来是要想诅咒以色列人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神却把他的咒诅变成了祝福。说巴兰他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有做过一个好事，但是呢，他讲的是非常的冠冕堂皇的，那这就是巴兰的特点。那他最终怎么样呢？最终他就被以色列人给杀了，因为他还是混在摩亚和这个米甸人当中，没有回去。我们那些人把他为奉为神明啊，这是我们的诸葛亮，非常的厉害，所以最后就把他给杀掉了。所以圣经上讲的他的时候，就说巴兰是那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所以这就是巴兰。所以说我们大概认识巴兰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非常有经历的，他可以和神面对面的讲话，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他是有很好的名声，远近的人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可能有很大的财富，因为很多人给他很多的钱，那他讲的也冠冕堂皇，但是呢，他的本质却是一个假先知，因为他的内心是不顺服上帝的，因为他所做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所以这是巴兰这个先知的特点。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要认真去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应用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一个人的经历、能力、名声、财富和他所讲的，乃是要看这个先知的内心和所作。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假先知，我们要通过他们的果子来认识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的本质是什么，不能光听他们讲，因为他所讲的他的经历、能力、名声、财富都不能够救他，能救他的是他的内心和他的行为。我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他们说美国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有一匹马，他这个能力大到什么程度呢？他把他的马训练的也非常的属灵，属灵到什么程度呢？你要说这个感谢上帝他就跑，你要说哈利路亚他就停。大家记住没有？如果你想感谢上帝的话他就跑，你要说哈利路亚他才会停。那这一天他招待了一个客人，他就对这个客人说，你看我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牧师，我把我的马也训练得非常的属灵，那不行你试一试，你要说感谢上帝他就跑，你要说哈利路亚他就停。然后这个人就骑了马就开始跑，在他的农场里面，他就说感谢上帝啊，那个马就跑，结果跑了很快很快呢，他就想不起来怎么让他停了，他说 stop stop， 那个马还是跑 stop stop， 他还是跑，那用了各种的方式，那个马继续跑，那跑了一会儿大概就跑到这个农场的边缘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沟，悬崖峭壁了。哇，他这个时候才想起那个停的那句话是什么，哈利路亚啊，那个马就停住了，正好停在这个边上，他一看哇，再也不动了，他就忍不住说了一个感谢上帝。所以说我们讲的再好他是不能够救我们的，那关键是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有没有和上帝的心意。我记得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在十字架上也出现过他的名字，那据可靠的信息来源，我听说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权柄，因为他也很有能力，如果有的人不服从他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人的名字除掉从教会里面，他就给弟兄姐妹写封信说某某某已经被教会除名了，所以说他除掉了很多人的名字。但是呢，最后呢，有的同工就实在没法忍受了，几个主要的同工就联合起来写了一封信，就把他给除名了，然后把这封信呢就分到各个教会当中去了。但是呢，这个有名的牧师呢，他就请了马来西亚的一位有名的先知给他拍了一个 video， 这个先知呢，在这个 video 里面就按手在他的身上，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先知，神要在中国大大的使用他。那他就把这个 video 呢就分散给各个教会，那教会呢就同时收到了这个 VCD， 也收到了其他的几个同工所写的把他除名的信，所以就非常的 confused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在这圣经上告诉我们了，不在乎我们的经历，不在乎我们的能力，不在乎我们的名声，不在乎我们的财富，也不在乎我们讲的有多么美丽，乃在乎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所做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那另外一个够有名的家庭教会的牧者，他被称为中国的 Billy Graham， 中国的 Billy Graham， 大家对 Billy Graham 知道吧？是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大概目前有八十几岁了。据说这个牧师的手下有2000万的信徒，那他在教会里面经常宣扬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你们弟兄姐妹要全然的奉献，那不能结婚，要守单身，要全然的奉献。但他自己已经60几岁了，娶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姐妹。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目前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假先知会出来，我们即使现在没有碰到，我们以后也会碰到。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够迷惑于表面的经历、能力、名声、财富和他所讲的道理，乃是要看他所做的。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的灵我们不可都信，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灵是不是来自神，我们要看看他的果子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这是巴兰这个先知。那我们现在看看巴兰的教训有什么特点呢？巴兰曾经将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说巴兰的教训就是拜偶像。表面上他可能没有否认神，表面上他可能和神能够直接的讲话，表面上他可能读圣经有很多的亮光，但是他的教导却是拜偶像和奸淫。所以前段时间泽米弟兄和长海弟兄都讲了这个拜偶像的事情。那什么是偶像呢？那偶像并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一个东西，乃是我们内心里面最大的盼望，乃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除了神之外。如果是上帝的话，那就是敬拜；如果不是上帝，那就是拜偶像。所以说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们正常的需要，可能是我们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感觉，可能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现在尤其是美国的时候，有很多的医治大会，大家看到过没有？还有很多的广告，某某使徒、某某先知，在某一天的晚上几点到几点有医治的大会。当然，我不否认当中有可能有神的工作，但是有的应当不是，因为身体并不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敬拜上帝，也并不意味着神就不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了。啊，我这次去开会，去 Bula Peace， 我和的 Bula Peace 去开会。那有一个讲员，他是穆迪教会的牧师，已经做了30多年了，叫 Erwin Luther。 他的爸爸呢刚刚去世，大家猜一猜他的爸爸大概多大年龄了？他的爸爸刚刚去世106岁。那他的妈妈现在还活着102岁。然后他的父母结婚77年。那他就说，他说他的爸爸活得太久了，以至于他的朋友在天堂里面等了他好久，等了他几十年，以为他上不来了。所以上帝可以把健康赐给我们，也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一个目的。我们也并不是说是没有很好的感觉，但是有很好的感觉不见得是来自神。那我在神学院一位同学，他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有一次聚会，像我们平常的家庭聚会一样，大家弟兄姐妹有一个 potluck， 那他就认识一个人，那个人呢大概不给别人讲话，好像是就是说不太合群。那临走的时候呢，那个人呢就给他了一本书，那他也没有细看，就放在一边了。结果有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感受到对面那边有一个白衣的东西向他临近，他感觉也非常的祥和，也非常的平安，也非常的舒服。那个女的，那是个女的哈，一个女的的声音，大概就得说你要过来，你要过来。那最后这位弟兄说，我奉耶稣的名，你退去吧。他就退去了。那他祷告完了就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为什么我在祷告里面突然有这么一个经历呢？那他就突然想到前几天有人送过他的那本书，他就翻开一看，那本书呢是讲泰国的一个民间信仰的，他那个信仰的教主就是一个女的。 就把那本书给烧掉了。所以说我们尤其是目前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叫它叫新纪元运动，大家很多人都在追求属灵，很多人都在追求所谓的上帝，很多人都在追求所谓美好的感觉，但是美好的感觉并不见得来自上帝。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的，上帝可以给我们很美好的感觉，但是美好的感觉不一定来自上帝。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社会最流行的就是励志和梦想。什么叫励志和梦想？你有能力来实现你的梦想，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你就没有信心。我记得我以前讲过，有一次我去 MSU 就是兰粉看我一个朋友，那我们就无意中去了这么一个先知使徒的聚会，我们带着很大的期盼去的，那是一个黑人的教会。那这个牧师哈，大概所讲的信息就是你要有信心，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举了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以前没有车，就想哎，有一个车就好了，然后他就祷告有信心要有车，结果有了一辆车。然后呢，这个车呢好像不是那么的新，有点破，有点旧，那他就继续的祷告啊，我有一个更好的车就可以了。然后就祷告有信心，那果然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有了一个新车。所以他就在那边呼召大家，呼召在座的听众，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信心，你们可以到前面来，我就给你祷告，上帝就按你们心里面所愿的赐给你。如果你们没有信心的话，他可以把信心加给你们。然后他讲一句话，下面的那些弟兄姐妹就跟着阿妹一声，他讲一句都阿妹一声，那个气氛非常的热烈。然后有些人就上去让他来祷告。那这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神要实现我们的梦想呢？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生活在末世。所以说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多少的成分是世俗化和功利性的，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没有成功神学的成分，我们有没有在追求神迹，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未完成的梦想加给我们的儿女。我记得听一个老弟兄说，他去深圳去传福音，他就发现深圳的成功神学就非常的流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边的有的弟兄姐妹就说，既然他们有关系可以做大生意，有能力可以赚很多的钱，那我们比他们更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把神比一切都大，那我们这个关系是通天的，那他们的公司大，我们的公司更大，他们赚的钱多，我们赚的钱更多。所以这就是成功神学。另外一个，最近我看了一个见证，说一个美国的传道人，他到中国的西北去传福音，那他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他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些中国人就给他开了一个 party， 来给他沟通，结果当中呢，有一个姐妹就跟他聊天，那聊天的时候呢，无意中提起来，这个姐妹就说，我的儿子也是上哈佛医学院的，那哈佛医学院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想到这位老传道人也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知道，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下地狱的，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下地狱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见证，这边的传道人他就反省，他说，如果他碰到这样的姐妹，他所说的话一定是啊，祝贺你啊，你的儿子这么聪明，你的儿子这么优秀，你的儿子这么出色，考上哈佛医学院有美好的前途。但是这位老传道人对他说，你要知道，哈佛医学院的大部分的学生是要进地狱的。当然上帝可以让我们去很好的学校，有很好的事业，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偶像，那我们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那么就在和神的关系里面堕落了。所以说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是我侍奉神还是神侍奉我，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我为中心。我们这段时间在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一句话在不停的重复，对法老讲的，你要让我的民去，好叫他们侍奉我，就是侍奉神。所以这边非常的清楚，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侍奉神，而不是神侍奉我。所以说我就在反省，在我的祷告里面有哪些我是在让神侍奉我，有哪些是我在侍奉神。我们可以向上帝要，让神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安全，祝福我们的健康，祝福我们的顺利。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是神在服侍我，都是以我为中心，那上帝好像是我们万能的仆人，而不是我们全能的主人。 如果上帝不回答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碰见了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就会抱怨上帝，因为我们期待着他是万能的仆人，我们让他做什么他就要给我们做什么。所以说这就是巴兰的教训。虽然我们在名义上没有否认三位一体的纯真的教义，虽然在名义上我们很大胆的宣称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层面，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在侍奉神，还是神在侍奉我？我们有没有以神为中心，还是以我为中心？所以这就是巴兰的教训。那在目前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宗教都在讲神，很多的宗教都在讲神，但是只有基督教在讲基督。我们有很多的基督教的里面的很多的宗派都在讲基督，但是只有少数的宗派在讲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要讲十字架，就不可避免的谈到我们的罪。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讲基督的十字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讲我的十字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区别。那这么一个四个方面，那才是我们完整的信仰。我们不仅仅是要认识神，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是关系性的上帝，他是三一的真神。那他的爱就要求我们要爱他，他替我们的罪钉死了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为他而活，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家庭、教会里面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强调上帝、强调基督、强调基督的十字架，更是要强调我要为主背十字架。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真理把握得很准，但是在具体的应用当中，我们却没有符合我们的真理。举一个例子，就像说有一个弟兄来问一个牧师，说他现在要找对象，有两个姐妹不知道怎么选择，那一个姐妹很爱主，另外一个姐妹有一套房子，她该选择哪一个？那这个牧师有可能在网上跟人家争论三位一体的真神，真的面红耳赤，他非常的捍卫真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可能说什么呢？你现在找个太太也不容易，有个房子也不容易，你就太太的房子一起娶了就得了，他有可能这么讲的。或者说另外一个弟兄来找他，他说一个姐妹很爱主，但是长得不是很美，另外一个姐妹很美但不是那么爱主，我更喜欢这个美的，我该怎么办？那他很可能就说两情相悦是爱情的本质，那你就娶你喜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我们一方面在捍卫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具体的真理当中我们却没有遵循真理。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是结了婚的，所以我们这个挑战可能是我们的儿女。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这边就想了一个故事哈，想了一个咱们中国的故事。三国的时代有袁术哈，还有一个叫吕布叫刘备，这三方。那袁术呢就想吕布和刘备就把他吃掉，但是呢吕布和刘备联合在一起呢就会袁术就打不过了，所以袁术呢就想各个击破。他想了一个办法，就给吕布结亲，就把吕布的女儿娶的就嫁给他的儿子，这样的话他就先把刘备吃掉，然后把吕布吃掉。所以他就派人去给吕布提亲。那吕布一看这么多礼物哈，然后呢袁术的势力又很强大，他就非常的高兴，他就回家问他的太太说，这门亲事我们答应还是不答应？那他太太说呢，我听说这个袁术要做皇上了，我们把女儿嫁给他，这可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他就把女儿嫁过去了，就是答应了这门亲事，而且要把女儿送过去。那后来一个谋士就提醒他，这个袁术的目的不是要娶你的女儿，而是先打刘备后打你。这边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吕布他认为他儿女的婚事就是他家里面的事，实际上对吕布来讲，他不可避免的他处在一个政治的位置上，所以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所以后来他被抓的时候，他的手下叛变了他，他就对手下说，我待你们非常的好，你们为什么背叛我呢？那他的手下对他说你听你老婆的话而不听我们的话，什么叫很好呢？就他没有认识到他儿女的婚事这不纯粹是一个家里的事情，那是一个政治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儿女的婚事也不纯粹是一个儿女的婚事，乃是我们有没有在儿女的婚事这件事情上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荣耀神的名。这样的话对我们也好，对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神 完全爱我，乃是我要完全的爱神，我要完全的爱别人。那神爱我是第一步，那我爱神和爱人是对神的爱的回应。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从神到人的信仰，那这三点缺一不可。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见证，说菲律宾的一个年轻人，他听福音就信耶稣了，那牧师就告诉他说，你要跟你的父亲恢复关系，你要原谅你的父亲。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他的父亲因为喝醉了酒，当他的母亲生重病的时候没有送医院，他的母亲因此去世了。所以说他恨他母亲恨了十几年。所以当牧师告诉他你要原谅你的父亲的时候，他的这个年轻人非常的不理解，非常的难接受，但是最终他还是在神的带领下，在圣灵的感动下去找他的父亲。结果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因为他的父亲在给另外一个女人在酒馆里面喝酒，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那大家见面也非常的尴尬，因为他的父亲在喝酒，而且旁边有另外一个女人。那他的儿子给他寒暄了几句，就说了几句很简单的话，他说，爸爸，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神爱我，我也爱你。那他就走了。那过了几天以后，这个他的父亲就打电话给他，要给他谈一谈，给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找到他的父亲之后，发现他的父亲在那边不停地在踱步，走来走去，在重复一句话，对他儿子说的，你怎么可能爱我呢？你怎么可能爱我呢？就他的父亲对他儿子说，你怎么可能爱我呢？我是这么一个罪恶的人，我是这么样的一个酒鬼，因为我的过失你的母亲去世了，你怎么可能爱我呢？那这个年轻人就给他的父亲分享神怎样来爱他。所以这句话不仅仅是个父亲说给儿子，乃是每一个基督徒说给上帝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对上帝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爱我呢？你怎么可以这么爱我呢？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是一个今天活着明天就有可能死去的人，那你怎么可能这么爱我呢？让你的儿子替我死在了十字架上。当我们被这样的爱激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爱神，可以去爱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挣扎，我们怎么才能够爱神呢？怎么才能够爱人呢？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爱不够，对别人的爱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要多想想上帝怎么爱我们。当我们真的是认识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爱去爱上帝，就有这样的爱去爱别人。所以说这个挣扎不是说我有多么爱神，乃是想一想神有多么爱我。因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就像昨天我在准备下个星期的预查，因为我下个星期要出城，那我用希伯来文圣经读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4章和15章还有13章，那讲到出埃及的事情。读原文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家都可以做的，就是读原文迫使我读圣经读得非常的慢，因为我快不起来。那如果读得慢的话，圣灵就可以借着这个时间对我们动工。如果我们读得很快的话，读过去就读过去了，没有任何感觉。但如果读得慢的话，上帝就有可能对我们说话。所以当我读出埃及记过红海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感到上帝在拉着我的手在经过红海，我就感到我的手指头可以摸一摸我旁边的水。所以当你真的是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上帝的云柱和火柱从这个营的前面跑到了营的后面来保护你的时候，当你真的是看见这个强烈的东风刮过大海，当你看见这个大海把海给吹干，当你看见这个海地变为干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信的上帝是多么荣耀的上帝，是多么伟大的上帝，是多么有能力的上帝。你就知道这位的上帝是多么的爱你。如果有人摸你的话，就像摸上帝眼中的瞳仁。所以你就知道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当你在读经的过程当中，通过上帝的话进入圣经的真实，进入神的爱的真实，当你明白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有人可能得罪你，有人可能给你委屈，有人可能不理解你，有人可能骂你，你现在可能面临很多的艰难，你可能有很多的伤痛，你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当你面对这一位伟大的上帝的时候，但是当这位伟大的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变得真实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一切都微不足道。你就在任何的环境下，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上帝，身不由己地感谢上帝，因为你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位伟大的上帝，是一位荣耀的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是要拉着你的手过红海的上帝，是爱你的上帝。有人如果摸你的话，如同摸他眼中的同人。所以这就是上帝的爱。当我们认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会爱神，自然的去爱别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从神到人的信仰，不是从人到神的信仰，是一个自然的从内心生发出来的信仰。所以说我就很理解为什么到了十五章，摩西和以色列众人就作歌来赞美上帝。因为当他们经历了上帝带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会情不自禁的会赞美神，会感谢神，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的荣耀，经历了上帝的全能，经历了上帝的爱。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神爱我，更是我们爱神，也是我们爱人，这是缺一不可的，这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如果知道神爱我的话，我一定会爱神，也一定会爱人。爱人如果我没有爱人的话，很有可能我还没有完全明白上帝的爱。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的话，两个就都有了，如果有一个没有的话，那其他的就都没有了，因为这是一体的。就像我的儿子在练习穿鞋一样，他还分不清左脚和右脚，他老是问我这个有没有穿对，那个这个穿对了以后呢，他还会继续的问我那这个有没有穿对。我就说如果你左脚穿对了，右脚有一定穿对了，就不用问了，对不对？因为只有两个鞋嘛，你这个对了，那个就对了。所以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我爱人的话，就一定爱神；如果我爱神的话，就一定爱人；如果我不爱人，也就我不爱神。我也没有经历到，我也没有认识到上帝是多么的爱我。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什么叫做弃绝巴兰的教训？就是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停留在神多么的爱我，乃是我在实践当中我怎么的爱神，怎么的爱别人。那神的爱是不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内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的房子，可能是我们的梦想，可能是我们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面子。当这些东西成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表面上虽然可能声称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表面上可能经常来崇拜，但是我们内心里面依然没有让神成为我的最爱，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在顺服了，坚守了巴兰的教训，那我最终的状态还是与神隔绝的。因为神爱我，我爱神，我爱人，这三个方面是我们的信仰当中不可或缺的三个层面。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你这样一位荣耀全能伟大的上帝，真实的上帝，在爱我们，在带领我们过红海。我们求你赐给你的每一位儿女这样真实的经历，让我们感同身受你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我们就求你的手拉着我们的手，来经过这红海的干地，来摆脱那法老的逼迫。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感同身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当承担但是没有能够承担的羞辱、痛苦和死亡。我们就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求神去掉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无论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世的骄傲。求你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求你带领在座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也可以认识你这位全能伟大荣耀的上帝，也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